罗马教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我们还懂罗马教会逼迫基督徒喝圣徒的血，这就我们不能懂。最后连他们自己人像该夫人都要坐在监牢里面，但是虽然他坐在监牢里面，他能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监狱里面每一块石头像宝石一样，虽然能把盖恩夫人关在里面，但是不能把盖恩夫人诗歌把它关住。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写了一些非常美丽的诗歌。所以我们到了法国那边，那么除了看这些景点之外，当然我们晚上也是有机会，我们要把这个历史介绍给大家。所以我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忙，尤其我听说从这个礼拜以后可能你们就很忙了，恐怕就没有机会。所以你们再看好了，你们可以放在祷告里面，我们再说，只有几个位置，所以我们还是可以 open。 我想我这样解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正题，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我们先来看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节，提亚贝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你们。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呢，可以说是四福音里面最长的一本。起头大家有一个印象，好像马太福音最长，因为马太28章，那路加呢就24章，24当然少于28。那其实如果大家回去算字数，用中文的也好，英文的也好，你算得开，还有你算它的页数的话，那是比较比马太。所以四本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们主的生平，记录最完整的那就是路加福音。所以这次我们读路加福音，你只要读了这一卷书，你几乎就涵盖了四本福音书，因为四本福音书里面最重要的应该通通在路加福音。比方说啊，你读马可福音，你不知道主是怎么降生的，因为马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你只要注意他做事就可以，你不必问他生下来怎么生，你不必问他小的时候怎样。所以你看见神的仆人一开始讲到主耶稣神的仆人，你看见圣灵就没有用许多的篇幅、许多的笔墨来形容他是怎么诞生的。所以你看见马可福音一开始主耶稣就长大了，所以这是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呢，我们可以说它不是从头开始讲的。那么讲到这个马，讲到这个，这然后下面呢，如果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呢，我们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说它也不是非常完全。一开我们说它是从主耶稣是做小孩子开始，那么大家注意了，马太福音希腊文是说小孩子，路加福音是说婴孩，两个不一样，在希腊文是两个不同的字。所以东方的博士呢，不是圣诞夜的时候就到了主耶稣那里，不是。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马槽的故事是很动人的故事，但是呢，在马槽的故事那里，不要忘记呢，那个里面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几个博士的，所以我从前很纳闷，我看见他们演圣诞剧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在马槽里，一下子那牧羊人来了，然后东方博士三个博士来，所以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三个博士，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讲三个博士，圣经讲几个博士，不过他们送了三个礼物没有错，所以你读圣经不能这样读的，因为他送了三个礼物，所以就是三个王，这是错的。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讲，圣经讲几个，不过他们的确送了三个礼物。那我常常很纳闷呢，在圣诞剧里面呢， 然后不光牧羊人来了，天使也来了，然后三个博士呢，他们也献上黄金乳香抹油。那个时候虽然我圣经不熟，我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博士大概都推射进来的，我说怎么那天晚上就已经到了呢？你到了马太福音你才知道说，哦，原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不是记载圣诞那个晚上，不是记载主耶稣降生晚上那个故事，不是，那根本是主耶稣降生以后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情形。所以主耶稣不再是婴孩，他已经是小孩了。那么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希律要杀那些婴孩的话，如果主耶稣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的话，你就虽然希律是一个很残忍的王啊，但他也不至于到时候乱滥杀无辜的。所以他如果靠不住，不知道他如果觉得被东方博士愚弄了，那么好，现在我们要杀这些，如果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是婴孩的话，他不要说两岁以里的通通杀，他不要这样说，他应该怎么说呢？他应该是两个礼拜以内就可以了。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小心我们都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先生不能读。你看一个人能不能读圣经，你让他读一段圣经就好，他读一段，读两句掉两个字，再读两句再掉两个字，你知道他很不容易读圣经。因为读圣经的人需要心很细的。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一点一画怎么样都不可以废去。希伯来文和希腊，尤其是希伯来文，你知道那个旧约的圣经的原文呢，那个希伯来文一点一画你不能随便给它翻译，一翻就变成另外一个字。比方说你介绍别人我的太太，这个太太的太太点在里面，对不对？太太的点在里面，你说我看不顺眼这个点，我把它翻译一下把它右上方去，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神的话是不能随便搬家的。圣经说几个博士就几个博士，你不要自作聪明，几个博士就是几个博士。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马太福音根本不是一开始主耶稣降生的故事，不是，那是最少一年以后的。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看见他们的心，我们来拜他，结果后来他们要往这个什么地方，往这个玻璃城去，他们又看见那个心出现。那么弟兄姊妹，根据天文学的记载没有错，在主耶稣降生那个时候一点都没有错，就是公元前大概四年以前左右。主耶稣不是公元那年生，是公元以前生的，四年左右。因为公元那一年刚好是希律那个时候希律还在，所以是公元，所以我们知道希律大概什么时候死，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大概在什么时候降生。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你如果查天文的记载的话，那个时候啊有两颗星同时靠得很近，靠得很近，所以非常非常亮。那么天文学家看见以后，几个博士看见以后，那么他们就知道一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结果天文学会告诉你，过了一年以后，那几颗又大概三颗星又集在一起，远远你看见同样的，所以过了一年以后又看见了那颗星。所以从这里可以证明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证明主耶稣已经是一岁到两岁的小孩了。所以他们不是到马槽上，他们是进到屋子里面。你记得吗？在路加福音他们找到了一个客房，现在呢他们进到屋子里面，然后呢把黄金乳香抹药献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要小心，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从主耶稣的小孩子开始的。但是呢我们知道马太也没有讲到升天，我们问你那怎么样，马太没讲升天，你确定没有讲升天吗？好，我们请爱车姊妹帮查一下，马太有没有讲升天，马太福音有没有讲主耶稣升天？没有，对。那马太没有讲的主耶稣升天，还有呢，约翰也没有讲的主耶稣升天。为什么？马太因为讲主耶稣是王，所以没有讲升天。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因为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 所以呢他也没有讲升天。但是有两个两卷圣经讲升天，那么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讲升天是举着他是神所差来的，现在他要回到差他的人那里去。一个人主人把你打发出去了，现在你要回来报告，所以讲升天。所以马可福音呢很清楚讲的不升天。还有呢就是路加福音讲的不升天。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讲的主耶稣是人，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的升天就告诉我们是人子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和他复活以后情形不完全一样。你看复活以后我们主从墙壁里面进来，从墙壁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主复活以后他根本就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他说我要回到父那里去，回到父那里。你记不记得那个摩达玛利亚碰他，他说你不要摸我，为什么？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有几个妇女不是上前摸他吗？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在这个以前他已经到父那里去了。所以他复活了以后，弟兄姊妹，他随时在地上也随时在天上，因为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但是升天这是公开的解释，所以升天乃是在主整个工作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而这个升天是全世界都看见，是 public， 是公开的。所以主是慢慢带着他的身体，我们因为犯罪了，所以每次我们埋葬我们的身体都朽烂了。但是根据路加，根据诗篇十六篇，我们的主他是圣者，他是圣者，神的儿子，所以他的身体不见朽坏。所以不要忘，因为他没有罪的缘故，所以你记得他虽然在坟墓三天三夜，他的身体没有腐朽。所以这个身体就是玛利亚给他的身体，就是主借着玛利亚给他的身体。然后呢升天的时候他缓缓上升，所以不要忘记现在呢他是以人的地位升到天上去。这个本来就是神对亚当的旨意，如果亚当不犯罪的话，亚当不需要经过死，不需要经过死。因为人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永远不死。那怎么办？他离不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不过不是经过坟墓的，乃是像我们主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缓缓上升，所以现在我们就等到我们主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宝座上还带着人心。你怎么知道主在宝座上还带着人心？这是因为升天。所以我想所以讲到升天的时候，只有两卷的圣经讲升天，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就是马可。所以升天当然讲的最后了，但你看马太有没有讲的最后呢？并没有推到最后。约翰呢，我们知道，当然约翰第一章是从太初开始，但是从时间讲起的时候，他也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伯大尼开始，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大家还记得吗？那么这就是约翰第一次遇见主的地方。那么这个呢，那么这是约翰福音。如果从食道成肉身之子开始讲的话，也不是从主耶稣降生开始讲起。所以路加福音大家记得是整本四本福音书里面可以说是最完整的记录，那么可以说是从头到尾几乎把我们主一生完全他做了这个完整的描写。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的特点。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这样？所以圣灵就需要什么？需要最大最大的篇幅来写。那么我想给大家一个印象，我们普通觉得保罗的书信，保罗应该是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十三封书信啊，可以说占了圣经新约圣经很大的篇。但你请记得，有一个人比他写的还要多，那是路加。那我路加不是路加，那路加是谁呢？路加是新约二十几卷圣经的唯一的一个作者，是非犹太人，是外邦人，而且他事实上是希腊人。 你知道说